四门归敬仪，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翻开课本53页。好，那我们讲到这门课是讲到归三宝那三宝它就是一种觉悟的一种代表，那其实它就是真如啦那我们就是必须要这个怎么样来皈依呢就是透过这个把心中的这个执着拿掉升起这个觉悟才能真正皈依到这种觉悟的三宝的那这个第一篇敬本教心要我们这个深夜这个恭敬来礼拜佛陀那这个四修这个当中要注意不能有高慢乃至于其他的烦恼。你在拜佛的时候你就注意你的心有没有那个高慢心以前我们拜佛就算数目了，现在不是了，现在看心了，要看心没有起烦恼有没有高慢乃至于其他的烦恼要好好细细的看，这是四修上。那理观上呢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名眼有没有那种长衣主宰的那种心那我们透过它是我们的心它明显是无常变化的透过这样子我们把那种长衣主宰那种我执把它拿掉那你让内心这个光明跑出来，那我们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这个恭敬佛。我们当然我们四相上对佛像这个不能粗糙，这种是四相上的恭敬。其实我们要谈到理上的恭敬，你要把这一份光明心的光明找出来那这个就要理观那这个第一篇就讲到透过无常的一个观察，你明眼我们每个人你只要稍微有点注意，你就知道你的明眼是会变化的。今天你这种明眼，明天就不是这种明眼了，它变来变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执着的时候，你就说是你现在在执着了，其实你等一下就又变了。我们这样告诉自己，其实我们那个执着就很容易拿掉，那这个光明就透出来这样来升起我们内心的四相上的功力皈依乃至理上的这个光明的这样来皈依佛那对如来如是恭敬，乃至于对同参道友，我们也是这对我们的这些眷属，我们也要这样来恭敬的这讲到第一篇是讲到恭敬心的那第二篇是讲到这个三宝是我们皈依的敬那刚才有讲到这个皈依一体三宝就是圆的这个扣着这个本具的真如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大圣的善根所以一学就学到大圣法所以对这个有真如有佛性，大家很容易接受那就是说他是所谓的这个六祖大师讲，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是具有清净具有一切功德的那这个真如都具有的，那是本一切众生都具有。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那我们内心的这个光明就跑现就生长出来的你这个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具足，这个是一个道理那你一观照你就升起觉悟那把内心的这个障碍打通那就归活法身三宝就产生觉正境就是归一体的三宝就升起觉悟了这个工作就平常就是这样做乃至于你修一切的戒定慧法门就是这样来观照你一切的在这个工作乃至于眷属的一个对待这个家庭里面都是这样观照这个他有这个真如那我们要升这个我们这样一观照到那我们内心的这个执着拿掉就是这样就是皈依这个一体的活法身三宝了就讲到这个皈依一体三宝升起觉悟的那其实刚才讲到这个住持三宝就是从先恭敬四相上的礼佛来自己辗转这个恭敬一切的人事因为这个佛的法身遍一切处都要那理观就刚才讲的一切为心造那从这个因缘变的业力这个先天带来的业力乃至于分别变明年的安利那我们就看到把这一切的世间的假名假相假用，我们就知道都是明年安利出来的。那这个明年安利都从哪边来？都从心里面安利出来的所以我们除了观察到熟地之外，又观察到真地无自性空那就透过这样子来调整心中的那种 错误的执着，一次又一次的，那刚开始在火堂里面，你先把心调舞好了，那这个这样的工作运作好了，然后在这样真俗二谛的观照好，你这个心平静的，很清清静静的，再走出火堂，面对一切人事，都这样观察，那如此来升起觉悟，那以上，这是讲到这个能皈依的心跟所皈的三宝，这个大纲，这个修行的大要，就说过。那我们再接到第三篇，就随机立教，就是我们皈依三宝进一步要学法门，那当中有一些要注意的执着的这些盲点，其实就在这一篇在探讨，这一篇就专门在看我们的那些执着，执着点了，那这个己恶正名讥诮是讲到这个，特别是讲到钝根的众生心力学识寡漏就是众生有比较钝根的他一学法那就也不思维这个就是老师讲什么他就是把那个东西就放那个名言就放在他心里面都不运转了以为这样就是学法那所以会产生种种的妄想执着出来的所以这个新的他就指出这些对净土法门的这个执着啦，对这个的爱取那对这个圣道门的这个的批评这个不愿奉行圣道门那其实这个是这个是众生的一个执着啦其实两个要把它合并可以合并一起来运作的那新三讲到我们的这个过失很久的必须要这个想办法把它排除了你不排除其实你未来没有办法成就圣道未来没有办法把这个佛法传承下去的了好那我们今天正式就从这个根恶四教显示佛陀的教化那心一这个佛的教化随顺众生的根基这个安立人一正式的显示魁一这个龙种的这个成色这个深浅两种教化上次这个正文也说过我们就简单把它消失就好了就是了知佛陀建立的教化的门户很善巧各式各样很多种那这些都是随顺众生的根基浅深来施设对立根的人那用就讲深的教化直接去疏通内心的这个见思惑就是这个死死的烦恼死就刚才讲的我们以前都被这个烦恼死来死去的一般讲说塞现得死性子不是的我们是被那个性子被那个这个烦恼呢死来死去的那直接去关照这个烦恼内心直接关烦恼那你看到烦恼原本就是自己明年在活动就把它拿掉那内心就清净就没有瑕疵了这个立根的人他没有他比较能控制他的心所以他直接对治这个病那如果钝根的人你说你心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才这样子的我心很好啊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他心里面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就用浅的教化从事相上来讲他没有办法看到心的所以就显示这个引无量寿经呢就五种烧恼众生的这个事情这个都是事相上的事情让众生来避免这些造作而达到这个清净净化内心的一个效果好那上一堂课我们大家看到55页我们其实今天应该正式从55页开始讲这个第三行这个五烧的地方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说之前欢立的阿弥陀经就是一般都讲无量寿经啦这个世尊就讲我于此娑婆世间作火我们直接消失下来就好了处于那这个娑婆世界是怎么境界呢它是从五种恶法当中众生就造恶然后这个就会产生五种痛苦那就受五种的焚烧那佛陀用这个最极端痛苦的心情来教这来语就是告诉这些人民告诉这些众生很悲痛的心情来讲因为实在是很凄惨看到这种事情这个很凄惨的事情所以佛陀在讲这个事情是非常极苦这个 那种很悲悯的心来讲的，使令这个众生能舍去这五类的恶法，那从这个五类恶法来下手，让他除去，不再受五种的痛苦，那未来就能去，就能熄灭这五种的焚烧，那如此来降伏他的内心的烦恼，来破恶，相对就持五种的善法，你要紧就是把这个五种恶法拿掉了，那他没有这个恶法，他相对就有五种善法，那五烧等等的义理闻此非常的广博，现在摘其要义，以示为闻，那第一个恶呢，就是以强大的势力来扶，就压制这个弱小来杀害众生，那更像就互相的这个食啖，就互相的吞啖，这个大致上就是杀生的这些等流等等的啦，跟有杀生有关的，其实他这个五恶呢，他跟这个五戒，其实有一些，都是有关系，那第二个恶法是这个人伦失和啦，这个君臣之间呢的关系，失去，政呢就是协调，就是臣，不忠心了，那君呢也不这个仁慈，正常是做君的要仁慈，这个臣做下面的人，那做臣的要忠于这个君主，那这样子，大家分工合作，那这个可以把整个，这个国家做好，那现在这个臣也不忠，那君也不仁了，那父子之间呢也不能和和，这个做儿子的也不孝顺这个父亲，那父亲也不慈爱，这个儿子的，那乡党，这个就包括，这个朋友啦，包括邻居啦等等的这些啦，住在一起的这些人也不能互相礼让，然后互相的这个亲邻互相的损恼，那亲姻，亲眷还有这个姻，就是透过这个结婚的关系的这些眷属啦，那彼此也不能，这个恭敬，那这个斗乱，争讼的，当然这个亲呢就包括兄弟啦，那姻呢包括夫妻等等的，这样讲起来，儒家把这个一切人的关系就分作五伦，就是夫妇刚开始就是两个，这个男的女的，就夫妇，然后就产生这个父子，那产生兄弟，那这个兄弟，你到外面去就有朋友，然后你一工作，就有君臣的关系，这个五个关系把一切的人伦的关系都包括了，那因为众生内心有烦恼，所以呢在这一切的关系当中不能和和的对待，乱成一团的，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这边讲的，这个都是这种境界的，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也觉得也这个听久了，就觉得正常了，其实是不正常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个第二种恶，第三个恶呢是有关淫跟道的，这个淫患外色，就侵犯，这个侵犯外人的，如果这严重一点就是当色狼了，那如果轻一点，就跟这个外人，行淫，有婚外情的，淫患外色，那再过来是道，不道德的，拿取人家财物，就是有这个贿赂啦，偷工减料啦，货呢货不真价不实，现在反正大家只要能拿到钱就好，什么都没关系了，就是这边讲不道德的去取人家财物都没有因果观念，其实这个拿你未来都背因果的，可是现在人都不认为的，这个第三种，那新兵相火大规模的，这个拿东西才一点点的，那另外有那种大规模的，互相攻打互相杀的，或是呢这个超躲超劫窃盗，这个超呢就是袭击，这个比较小规模，不是这种打仗的，这个小规模公开的袭击抢劫或是私底下的这个窃盗，这个第三种恶，那第四种恶是有关这个妄语方面的，那还有骄慢，这个两舌，向此说彼，向彼说此，两舌，两边，让人家，这个失去这个好的关系，恶口，这个骂力做主，骂对方的，乃至于，这个毁谤欺侮这个良善的这个这些贤人，这个好人，这个好欺负，这欺负人家了，乃至于不恭敬，这个尊长亲眷的， 乃至轻意，意就轻视哦，轻视侮慢师长哦，师长是升起我们华生慧命，那我们去轻慢他，那可能自己过意不去哈、哦。这现在愚痴哈、哦，第四种恶哈、哦，第五个恶哈、哦，这个有饮酒乃至其他的这些恶法都包括了哈、哦。这个父亲对眼前哦的这个不爱念爱护眼前的儿子了哦，那儿子也不爱念哦父亲呢。哦、那在家里面、哦、那就是这个阿修罗道相处在一起就互相损恼、哦、那饮酒、哦、乃至贪嗜贪求这个美味、哦、一餐饭就要杀多少这个生命、哦、或是骄慢、哦、这个自高、哦、这个谁都看不起、哦、那长大之后、哦、这个有能力的也不能意念、哦、这个父母师长、哦、过去的恩德啊、哦哦、那心中、哦、常常怀的这个恶念、哦、乃至于想要杀害父母、哦、杀害这些圣人罗汉比丘等等的、哦哦、那这个是讲到、哦、这五种恶法、哦、如是照这五种的事情、哦、名为、哦、五恶、哦、众生就放纵心念、啊、他想要做什么就做去做了、哦、那照做这五种恶法恶业聚集呢，未来就能招感、哦、三恶道的苦果、哦，这个人生保不住了、哦、而且现世呢、哦、就遭到王法的处罚，死的时候就跑到三恶道去，然后引身、哦、身心、哦、五种的痛苦、哦、其实他现前他也不安稳了，那未来更是痛苦，那这五种痛苦呢贴近我们，就贴近我们的这个非常贴近我们、哦、如同大火在焚烧一样、哦哦、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佛陀，其实他有神通，他知道我们现在众生就处在这种境界、哦哦、那这个造这个事情很多、哦哦、跟我们现在这些、哦、这个五恶五痛五烧、哦、都是相同的、哦、所以讲到、哦、这个五烧、哦、这个众生那现在、哦、这个想要离苦得了怎么变怎么下手呢、哦、就是从事相上、哦、这些众生都是很出众的、哦、你就从事相上、哦、就这五种恶法、哦、不要去造作、哦、叫你对父母亲要恭敬啊、哦、对师长要恭敬啊，然后对这个上司要客气一点啊、哦、要这个忠心啊等等，我们从事相上去引导他啊、哦，自惜、哦、这五种恶法、哦、不去造作、哦、相对、哦、就是名为修五种善法、哦、那恶因既然止息、哦、那这个苦果、哦、自然就不会承受、哦、所以在事项上、哦、去五恶、哦、那这五痛五烧自然就熄灭了、哦、那这个人、哦、他就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善人、哦、进一步再来受持佛的经、哦、那个佛的戒、哦、使令这个三业清净、哦、这个净乘现前，未来他就能到这个清净的佛国土去、哦、就会有净、哦哦、这个是讲到从事项上、啊、引导、哦、这些很出众的众生、哦、而且他马上能上手的、哦哦、那总之、哦、这个世尊、哦、为了立根的人、哦、直接从理上、哦、深入来关照，得到内心清净、哦、当然这个法好，可是不一定契机的、哦、那可是对这个顿根的人，我们可以辗转从事项上潜进这些修持，他能做得到的、哦，每个人其实他都有活性，你这样循循善诱跟他讲，他会接受、哦、他只是没有人教他、哦、这个学校老师也没教他，所以他就随着他的心意去做，那可是我们透过这个佛经的一个引导、哦、你说你这个这些五伦要维持住啊，你这个五戒要守得住啊、哦、要恭敬师长等等、哦、那这样引导他会接受的、哦、慢慢、哦、那也能达到这个进化的效果、哦哦、总之、哦、这个理观四修、哦、这些都是佛度众生的善巧、哦、也是大家、哦、这个修行的一个切入点、哦、也是大家未来去利他的切入点、哦、就是从看对方、哦、那怎么去施舍、哦、这个善巧四修理观。好，那这个讲到佛力的浅深的教法龙总说过、哦、那下面、哦、再进一步的、哦、这个魁恶、哦、别是金荒个别的只是佛说的、哦、净化内心、哦、这些的方法、哦哦、这些有不同的方法、哦、只依、哦、这个佛说的方法、哦、跟佛的智慧合并来说明、哦、其实虽然在讲方法，其实在讲方法过程当中就不断把我们的执着、哦、这个前面是在讲方法而已，后面就不断的讲我们的一些执着了、哦 把我念一下哈，请合掌。境况不易，随意欲而受身，佛智莫穷，任时远而明慧。佛教导使令众生修持，达到净化内心的方法，不只有一种而已。我们都以为只有一种，哦，那其实不只有一种，哦，那佛是随任众生的心意当中的预想，然后使令他来受持，哦，来投生的，哦，这边是约的，哦，投生是约的他投生的国土来讲，哦，有不同的佛国土，哦，那这些都是佛讲的，哦，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娑婆世界，有斗算内院，哦，众生不同的欲求，佛就有不同施设的法门，哦，那佛的智慧，哦，是非常高超，哦，莫能穷尽的，哦，随任众生的时节因缘，哦，施设教化来契会，哦，明敏的契会众生的根基，哦，譬如说佛是，哦，最笨的就是周利盘陀前，哦，三个月这个一个偈颂背不起来的，哦，佛就叫他少走，他念到少走就忘记了，就这么笨，诶，他念内心清净就证到四果阿难出三界了。乃至于观经里面，哦，这个韦提希夫人，哦，他被他亲生儿子把他关起来，哦，命在，哦，这个旦夕了，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可以说是遭到人间，哦，这个最凄惨的这个人伦悲剧了，哦，结果佛陀就教他观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当下，哦，这个气证无生华人亲证这个法性了，哦，这个如果也别要讲，哦，这个登地的，哦，当然这个老王，哦，频婆娑罗王，哦，他是小圣根基，佛当这个法会当中，佛光一照，哦，让他证到这个小圣三果，哦，就是不同的根基，佛就不同的施舍，哦，佛陀的方法，哦，都能契合众生根基，哦，那这个佛的智慧，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因材施教的，哦，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一段文，哦，这里面有一些东西要解释，哦，这个初科，哦，初二句，哦，说明佛果的净土不单单只有一个来遮止众有情内心的执着的。我们修净土，我们只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净土法门，哦，也不要这样想，哦，其实还是有人，哦，他因为这个斗算内院，哦，因为在娑婆世界而成就，哦，我们也尊重，哦，当然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法门我们很这个坚持，那我们对其他法门我们也是，哦，这个尊重他的这个选择，哦，佛以下两句，哦，这个是指示一切这个佛陀的智慧，哦，他是圆满，哦，是不二的，哦，来显示佛的智慧，哦，对众生，哦，是平均融通的一个情形，哦，那佛使令众生净化内心的方法有大致上，哦，有两种，第一个就是礼敬，哦，名为常寂光，这个是佛陀的净土了，常寂光，哦，它是这个真如实相的一个道理，哦，那是普遍在每一个刹那，就是时间，哦，每一个法上面，哦，就是这个这种真如实相的道理是在一切时空当中都存在的，哦哦，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讲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哦，那这个一切时空都有，那众生把这样的道理，哦，你是想一想，任何障碍都能，这个内心的挂碍都能拿掉，它本来是清净，本来是具足的，你说还有什么挂碍呢？这个挂碍都是我们心的挂碍，啊，哦，那这个叫礼敬，哦，你如果能承担，哦，其实就好像推土机全部都推过去了，哦，那第二个，哦，这个讲到世境，哦，特别这边讲到国土事项上的一个清净，哦，由于诸佛本愿有差异，哦，这东方，哦，这个药师佛十二大愿，哦，希望进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哦，所以这个显现个别，哦，这个个别显现，哦，这个不同的佛土了，哦，它的这个佛国土都不一样，哦，那我们现在讲到投生净土，哦，姑且是指的西方极乐净土，哦，那这个是讲到国土，哦，事项上的清净。那下面，哦，这几行字，哦，两行字蛮重要的，哦，这个佛又恐怕众生讲到世境，哦，这个说要你投生净土，哦，那你又拿这个就相同又把这个礼敬这个道理拿出来了，哦，这个相同这个常寂光，哦，因为这个礼敬呢，它这个实相到底是遍一切处都清净，哦，所以这个清净呢，也不止这个 不均哦，就是不止哦，这个不均布施在哦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而已哦，而升起融通的见，一切处都清净哦。就意思呢哦，这个娑婆世界很清净哦，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哦。你说礼敬嘛，既然这个一切处都清净，那这个娑婆世界很清净啊。那娑婆世界很清净，那你这样想，你就不能引发你那种坚定的厌离娑婆、坚定的心求极乐动力，这个修行哦。那这样就被你这个礼敬一破，这个净土法门，他就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就这个就没有办法升起心愿了哦。哦，所以呢，佛陀就仍然特别的强调，这个世境呢，唯独希望极乐世界才有清净哦。让众生呢，哦，这个至诚恳切的哦，你这个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了，哦，然后他就真的升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很坚定的信心，哦，这个决心把它拿起来。那你透过哦，这个要去哦，然后这个这样很坚定来念佛拜佛哦，来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哦，来这样子这个成就这个信愿，来破除内心的执取哦。那这个众生呢？哦，这个透过这样讲哦，这个极乐世界非常清净，然后娑婆世界非常污浊，这个无恶无痛无烧哦，非常的这个糟糕哦，所以我们要厌离娑婆心。可是众生听到这些法子，又升起执着，就认为呢，其余的地方呢，这个所没有，其余地方就没有清净了，其他地方都不清净了，又升起局限的见解哦。哦，那大家是懂得现在。这几堂是哦，一开始是我们把这几堂我再讲一遍哦，就刚开始的时候佛就叫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哦，那有人就把这个礼敬的道理拿进来哦，这个这边也清净，那边也清净，那你何必要投身极乐世界呢？哦，那所以佛就强调哦，这个西方确实清净，娑婆世界确实有无痛无烧，非常的污浊，这个肮脏哦，要赶快寻求极乐，厌离娑婆了。可是这个众生听闻到这些话之后，又升起执着哦，认为其他地方又不清净哦。哦，其实宣主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哦，这个净化内心的方法不止一种。哦，就透过这个把佛法哦，这个融通跟局限的这些执着的见解，哦，双双的遮止了。哦，其实佛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要破执着哦，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也是要破你的执着。讲礼敬哦，这边也清净，那边也清净，这个也是要破你的执着哦。所以你要了解佛教化众生的一个善巧哦，哦，那这样才不会哦，这个法门之间彼此互相的障碍啊。哦，这边讲到哦，这个通局双遮哦，故影不一啊。哦，我现在讲一个这个实际的事情啊，哦，就是学员83年出家哈，哦，那到出家也大概19年哈，哦，那住过这个出家生涯住过3个道场哈，哦，那3个道场他们弘扬的法门都不大一样，第一个净土的，第二个戒律的，第3个教理的，当然不同的道场哦，每一个道场主他都有他专门注重哦教化的一种说辞哦，你到那种放净土的，他就觉得哦这个把净土就讲得像天堂一样，那讲戒律的哦，就这个戒律就非常的殊胜哦，那再讲教理哦，那只有学教理才是一条路哦。当然每个道场主哦，他的说辞哦，都是大概都是一个模式的哦，就是推崇他所这个弘扬的一个哦这个法门。那我讲实际的一个例子哈，就譬如说当初哦一开始学佛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韩家集哦，那欧主讲这个修行方法就是要戒慎聚集，就是要持戒然后修止观哦，而且在一并急切的修哦，不是你吃完戒再修止观，这样太慢了，要戒慎聚集一起修。我当时看了也很感动了哦，当然这个是圣道门的修法哦。那时候就见加师上高上，我就把这个戒慎聚集的观念跟他讲，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呢只要求生净土，他也没有说我戒慎聚集不对，他说我要求生净土，他就讲这样。那难道上讲说我要求生净土，他难道不要我们修这个戒定慧三学吗？哦，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解释的哦，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其实你要善解哦，这个善知识，善解这个佛陀他讲法背后的一个心要， 就上人他自己他拜佛前面他也就像我们这样子做观想，乃至于他拜佛的时候又做礼观的。你看他拜佛那个是很色心很色心的那是做礼观的，那他自己都修礼观，自己都修止观了而且他很持戒，他非常重视财色两观对钱财对女色那种标准都超过戒律的，他对戒律对这个圣道门的坚持他是很坚持的他自己他是净土门圣道门三学一起修的。可是在弘扬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个全部都这样弘扬，众生扛不了的，众生的心是很微弱的，所以你弘扬的时候你只能一下一次弘扬一种法门而已他要建立净土的信心那这个所以他只能说这个净土法门他就讲净土法门很殊胜所以不管是嘴巴讲来自己实修这个我们在这个共修的时候那就绵绵密密这样一直的念下去的那使令这个众生他能一门深入那这个净土善根他才能成就因为他跟你接触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他你这样强调他这个善根种下去，未来离开的时候他这个善根才能带走这个弘扬法门一定是这样子所以讲这个道理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恭敬奉行佛陀乃至善知识的一个教化的法门的同时我们应该要很善巧的体会了解师长他背后的一个用心你不要说那一天我师长就是这样讲的，他要么修净土法门那其他一直那你再补一句他其他都不要修了，那你就谤话谤佛了所以大家要虽然这个大家体会现在宣主讲净荒不一，他背后的用意是这样子这个叫破我们的执啊就是我们这样修学对法这个修学法门的时候你修什么法门刚开始你可能注重跟圣道门的修学或是净土门的修学都好，可是你在修的时候你那个执着要放下来这个都是净化我们内心的药那你在净化的时候你不要又因为这个受持这个法门又升起一个病那这个病都是永远就对治不完了这个是讲到这个佛的很善巧他开眼，随着众生开眼不同的药，你要知道这个药跟药之间没有互相抵触的啦，都是要破我们的执着好，我们再看止恶华喻双贤，我们把文念一下其有朗月在空，流光小大之气，震雷云里，飞升显毁之间，文在前缘，不可依其情道，气为积习尘难等其立敦这个佛陀教化众生就好像明朗的月亮在空中，那这个月影呢它这个流光就是月影这个就留下来这个光线就是月影都可以平等的映照在小容器还有大的容器的水面上面，结果呢就产生这个月影有大有小月亮是一个，可是这个容器呢的影子呢它有大有小那另外呢这个震动在这个震动的一个大雷在云里面响就打雷了，那飞扬的这个音声呢却有这个很显明的有这个隐晦不明显的差别。我看我们大家都听过打雷嘛，有时候那个雷声很大声有时候就是很小声有种种的这些差别，其实它雷声只有一个而已为什么会有种种的这些差别那以上的比喻就是说这是在比喻火在它是平等的说法他这个打一个雷声或是有一个月亮这个是讲佛的说法，为什么产生这些不同差别的一个教化，那主要的关系就是众生的一个差异文在前缘文法受益这个大它的受益是大或是小，主要还是眼前众生的因缘不可以依其情道不可以一贯就是这个不能他一定受什么利益其实不一样的不能这个一以贯之的因为这个众生闻法之后，有的顿根的众生呢随着他的心情那又生执着了他讲修净土那他其他就都不修了讲修圣道他什么都
只受持讲持戒哦，他只持戒，然后这个止观也不修了，他又升起执着哦。那如果立根的人哦，他就好哦，他马上能通达圣道哦。他跟他讲一个法门，他其他法门他也能通哦。举一哦，这个缓三哦，缓十的哦。所以呢，这个器皿上哦所见的月影哦，或是大或是小哦，这些唯独是受到众生累积的一个习气的影响。那众生的习气实在哦，成就实在是难以平等的哦，这个千差万别，因为他过去生带来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了哦，所以当中哦是有立根、有顿根这些差别哦，所以他所见到的法门就有大圣、有小圣、有种种的差异的哦，并不是佛心有偏心，完全是众生根基不同所导致哦。我们把下面哦这段文哦也说一说哦，次科哦次举出哦两种比喻，为就刚开始是讲到能应的这个佛陀来讲哦，闻以下合法哦指违约的众生的根基来讨论哦，出两句和打雷的比喻哦，雷声比喻佛陀的说法是圆满的音声，显明或是这个隐晦的比喻呢，是众生差异的了解哦。有的人哦，他了解很多，有的人他还是不懂。情道哦，就指的哦，这个名利的众生跟这个顿暗顿的众生有两种根基哦。这个立根的人哦，他听闻到道法哦之后，马上能哦这个进入圣道哦，那能通达这个圣道的哦，这个讲道哦，这个道哦。那顿根的人哦，他听闻到这四相的法门之后哦，他讲道理他也听不懂，讲四相他又随任这个心情又升起执着了哦，这个顿根就是这样子，很麻烦哦，故不可依也哦，有很多种差别哦。那和月影的比喻哦，月体比喻活身哦，影器哦，这个器皿当中影子比喻众生所见。哦，那这个活身就有差异哦。立根上智人看到这个平等的法身火哦，那恒常安住在常寂光净土。那顿根的这个人士呢，他只见到化身火，那活身呢就随顺哦，这个一方就是每一个地方哦有个别的差异哦，所以就产生活身有大小哦这些界限哦，那火土有清净有污秽这些差别。那考究佛陀这些微妙的字体呢，还有演说哦，这个圆满的法音呢，原本都是没有差异的。佛陀他都是怎么说没有差异呢？他都是从这个清净法界这个真如流出一切的佛身哦，显出一切佛身，然后说出一切法门哦，受本追远就是一个真如而已哦。所以哦，这个下面就做个结论哦，这个是出自《维摩诘经》里面讲哦，佛以一音演说法哦，众生随类各得解哦。这个佛一音哦，其实它就真如里面哦，这个演出佛法，那众生随着自己的根类、根性类别哦，有不同的了解，乃至于行识超哦，讲到哦，这个佛最初成道哦，在鹿野苑哦，度五比丘哦。那为他们最开始呢讲这个小圣的四谛法门哦，原本是为了小圣的声闻来讲，结果当场呢，这个天上有八万的天人发起大圣哦，是个修道的菩提心力的哦。这讲到哦，这个火说小圣法，结果启发大圣的善根。那另外呢，火在这个居士那城哦，这个双林哦，鹤林哦，那这个娑罗双树间哦。那这个宣告哦灭度哦，那是讲这个大般若经的哦，那这个最终哦这个开显哦众生本具的佛性呢，结果听众呢哦，像这个一教经里面哦，就是这个须跋陀罗哦，他就证到这个四果阿罗汉了，这个讲哦这个听闻到大圣法证小圣果位的哦，所以这样讲起来哦，师即误解在人不由教旨哦，得到这样结论哦，这个。了悟理解的这个法门，其实在人啊，在众生的根基的、啊，不由佛的教法的宗旨的、啊。哦，所以这个如果他是小圣根基的，他把一切法都看成小圣了；那如果大圣根基呢，他把一切法都看成大圣了啊、哦。所以这个近代哈、哦、有这个学小圣的
学者哈、哦，还有一点时间，我把它讲完再下课哈、哦。就是有小圣的这个学者哈、哦，他把大圣法哈、哦，我之前看过，他把那个《弥陀经》用这个小圣法来解释、来套哦，看了之后就是很好笑。这是火那法身称性的功德，他把它解释成他家的栏杆哦，那些我、哦、真的是就是。他这个，因为他那种根基，他就是这样，他认为这个一切法都是真实的哦，乃至于哦，这个法子再重一点，他就讲大乘会佛说哦，所以就有这种小说哦，这个小圣呢才是原始佛教。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其他法门都是后人演变编出来的，哦、那这很严重，都不是佛讲，都不是佛嘴巴讲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小乘法他们只有，他们没有那种。这个他荒火十方世界的观念啊，所以这些法是怎么拔出来？就是从怎么样怎么样时代的演变把它演变出来的哦。所以我们知道哦，因为我们知道哦，他是这样，他的根基是这样子，他的见解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也不是说跟他对立哦，批评也不需要哦，只是其实这个搞不好都会有那种谤法的一种罪过哦，这个罪很重哦。我们是有时候也怜悯哦，这个怜悯这些人呢、哦、那我们从宣主的一个开导了之、哦、这个根基如此、哦、所以他看到他的同他的教理，他演变就会演变出 这一套的、哦、这些说法出来、哦哦、就好像这个一面平等的镜子、哦、其实火是一面平等的镜子、哦、你一个哭泣的人他就照出这个悲伤的面孔，那一个喜悦的众生、哦、他镜面他就喜气洋洋的，那其实这个镜子它是平等，它没有任何意见哦。众生长相不同，所以它才有差异的影像的哦。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些教法的差异哦，其实都是众生的一个关系的啊。哦，那最后哦，这个问哦，这边应该这个标号应该把它改一下，问哦，那冒号啊、哦、这样子，教但一音哈。哦，活的教法，但是一种声音，一种什么声音？真如的声音而已，它就是从真如流出来的嘛。那听闻之后呢，自然有种种的差异啊、哦。那佛陀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教化的一个目的呢，哦，就是说，佛陀说法，如果呢忌讳对病哦，其实字闻后字义这边应该是一个问号啊、哦，听闻之后。问号啊，这个听闻之后有差异啊。那这个佛背后的一个目的，佛这样讲法，其实他知道，他让他差也没关系。你小乘法你这样误解也没关系，他未来能解脱的啊。那佛背后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既非对病哦，既然不是针对病哦，就是要针对病哦。既非就是他这个两个否定哦，就是要针对众生病来施舍了。哦，所以这个佛陀的教法啊，契约其实它跟上面是对称的哦，就是佛陀教法就是随顺跟众生根基的安立，然后来对治众生的病哦。哦，所以这个虽然众生随着自己的根基听闻到这个大圣、小圣这些差异的教法，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佛陀慈悲要疗治众生的病而施舍的。佛陀知道哦，他这个好像这个撞球，他就把这个球撞到那边去，他就弹到那边来，没关系，你这样弹来弹去，到后面他就会解脱。哦，那这个都是佛陀哦，随顺众生哦来这个对治施舍的药哈、哦。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哦